良友圣经学院立位记翟大卫牧师主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第十七讲。十七讲我们要谈神要求属他的人在一切姓氏上以他的标准为标准，就是要在一切的姓氏上圣。经文记载在立位记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的部分经节。前面我们进入到十六章，谈到以色列人一年一次的赎罪日，使他们彻底的脱离自己一切的罪前，脱离自己一切的污秽，得以彻底的洁净。之后进入到十七章开始，就谈如何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要圣。那么前一讲我们谈到了以色列的百姓要在宰杀祭物和吃血上面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圣。那么今天我们就谈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姓氏上要以神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要圣。我们进入到经文，在立位记十八章一到五节，神清楚地讲说，你们是从埃及地出来的，你们也要去迦南地。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充满假神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恶俗你们绝对不可效法。那么你们只能以我的律例典章，就是以我的标准为标准，就是只能做我的百姓。而且他谈到三次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到当神让自己的百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是用了多么庄重的语气。我们在家里面看到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以至于父母不得不提醒他，注意，现在是爸爸妈妈给你讲话。另外我们会看到呢，神要求当时属自己的人不要效法那些外邦人的风俗，那些恶俗，今天也一样。保罗在罗马书里谈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圣洁的。所以呢，如何做到圣洁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今天的世界。所以和当时神对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呢，他的心意呢都是一样的。进入到下面的讲解之前，首先让我们了解圣经对性的定义和解释。第一点，性是神赐给人美好的礼物。我们知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分别往男性和女性体内设置了相互包容的性的这样的能力，设定了相互包容的性的器官。因此呢，这是神赐给人的美好的礼物，使人可以记着自己的性功能，可以进入到神设定的婚姻里面，然后呢，由此产生自己的后代。所以由此我们看到性本身呢并不是罪，而当人不按着神的规定使用性的时候呢，这才构成了罪。所以我们清楚地看到，罪是神看人的时候，当人没有按着神的标准来做事的时候呢，一种状态，而不是人对人的定义，是神对人的定义。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十一章清楚地讲，大卫呢自己呢曾经犯过奸淫的罪，那么他和一个别人的妻子呢同房之后呢生了一个孩子，神不喜悦他这样奸淫的行为。当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他悔改之后呢，神就呢又赐给他和这个女人生的新的孩子，而且呢这个孩子呢还被神算为他喜悦的，就是将来的所罗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之前大卫和这个妇人生的孩子呢死了，但在这之后呢，大卫还是和一样的女人用性的功能生的孩子呢不但活了，而且得到神的祝福。因此我们说性本身不是罪，当人不按着神的规定使用性的时候呢，这才是罪。好，我们看第二点，性是上帝自己的设计，自己的定义。我们知道上帝呢，因为他造男造女的时候呢，赋予男人和女人相互包容的性的能力， 和相互包容的性的器官，因此呢，上帝是唯一有资格，也是唯一有权利对性的用途、对性的器官做解释的，也是唯一呢可以给性的活动定规则的那一位。第二点，神借着造男造女，使人在婚姻中，而婚姻中呢产生了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人呢借着神造的性的这个功能，使人参与到神自己继续创造人的大功里面。因为人借着性和婚姻呢，产生了他们肉体的后裔，也就是产生了新的生命。第三点，我们要明白，性呢，它是在上帝所有的道德属性下所主导的人类才有的特殊行为。因为人也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人的良心里面呢，也有神自己道德属性的一面。所以呢，我们说性行为，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呢，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生物现象，和动物的性行为呢，不完全不一样。第四点呢，我们知道性行为呢，神定义的是在婚姻之内才可以有的。我们知道神造男造女之后，把亚当和夏娃领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之后人才有了性行为。所以呢，性行为呢是男女亲密关系的最终的表现。但是呢，在婚姻之外，就是婚姻之前或者婚姻之后的任何一个其他的性行为，即使在男女之间呢，都是在神定义的规则之外的，都是不在神的祝福里面的。好，第五点呢，我们清楚地看到神造男造女的时候赋予了男女不同的性器官、不同的性功能，而且他们可以相互包容，因此呢，性和它的使用呢，只能在男女之间，而不是在男人和男人之间，也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更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与其他的动物之间。在圣经对性的定义和解释里面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还要看到人类的性所产生的之后的婚姻呢，这种特别的人类的关系呢，被用来表现上帝与属上帝的人的关系。比如说在何西阿书二章，上帝呢借着先知多次的对以色列人讲话，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所以上帝呢把以色列人呢看作是他的妻子。那么不但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比如说以弗所书五章也亲自谈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是我们影射，是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五章谈到做妻子的呢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而且做丈夫的呢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要为教会舍己，而且呢还谈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么这在创世纪里面神造男造女的时候用的话呢，在这里面谈到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保罗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里面又清楚地看到基督是神自己，上帝自己，而教会呢是属神的百姓，就像在何西阿书里面上帝自己称以色列人为他永远的妻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性和性产生的婚姻的关系呢，让我们理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属上帝的人，只属上帝，专属上帝，和上帝呢是这种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一样。好，当我们明白了圣经对性的定义和解释之后，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大的话题，就是性上犯罪它的本质是什么。当人在性上犯罪的时候呢，就是指的神定义的性器官的使用方法和性活动的使用范围呢，没有被人遵守。那么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他首先破坏了人对神应有的尊重，因为神自己造人的心意，包括人使用性器官的方法和人使用性活动的范围呢，在神定义的规则里面。所以首先当人犯罪的时候呢，就已经破坏了对神的尊重。接下来我们谈到神设定性呢，是要在婚姻之内的，是要在男女之间的，所以当人破坏了这些规则的时候呢，就导致了对人应该有的尊重被打破了。好，第二点呢，这种性上的犯罪呢，导致的处罚按照神自己定义的条例呢，是必从民中被剪除。 第三点，我们要看到在性上犯罪的本质呢，它一定会遭致诅咒，因为神自己定义的规则，人不可以破坏。人愿意在自由意志下去破坏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权利选择不被处罚。因此呢，我们今天看到人因着破坏神定义的性器官的使用方法以及性活动的使用范围，那么遭致的各种各样的性的疾病，包括神定义的人不可以和兽有性行为，同性之间不可以有性行为，婚姻之外不可以有性行为，这一切当人破坏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性的疾病，包括艾滋病这种至今为止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呢，所给人带来的处罚。人应该在这些疾病中看到上帝的愤怒和上帝对人要遵守他对性的定义和使用规则的这种要求。如果人持续的不遵守，那就持续的在诅咒中。而且性病呢，会遗传给自己的孩子，它当然还有巨大的传染性。那么第三个大问题，性上犯罪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那么神在这里首先定义的是，人不可以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发生性行为。那么这在摩西时代开始，神定义这个规则开始呢，神就已经要求人在血亲之间不可以有性行为。这里第一谈到的是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女性。注意，神定义这些规则的时候呢，是指着以色列人的男性而讲的。在利未记18章6到8节清楚地谈到说，人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不可露母亲的下体，不可露继母的下体。那么在利未记20章11节也谈到，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都致死。我们知道在创世纪35章曾经记载了，雅各的长子吕便呢，曾经呢与他父亲的妾薛拉呢同寝，所以导致呢雅各在晚年给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在创世纪49章记载说，吕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生的，本当有大尊荣，权力超群，但你却放纵情欲，所以呢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好，第二类呢，是指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男性的直系亲属中的女性，神不允许人和这一类女性有性行为。我们在利未记18章9节清楚地看到说，你的妹妹异母同父或者异父同母的呢，你都不可以和他们有任何性行为。在利未记18章11节也清楚地谈到，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你也不可以和他们有任何的性行为。在利未记20章17节清楚地谈到，人若娶她的姐妹，无论是异父同母的或者是异母同父的，那么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好，我们再看利未记18章10节也谈到，你的孙女或者你的外孙女呢，你是不可以和他们有任何的性行为的。好，接下来在利未记18章13到14节谈到，你的姨母，就是你妈妈的妹妹或者是你妈妈的姐姐，或者你叔伯之妻，就是你的伯父或者你的叔叔的妻子呢，你都不可以和他们有性行为。在利未记20章19到20节呢，也谈到不可露姨母或者姑母的下体，否则的话呢，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凡是和叔伯的妻子同房的呢，这两个人呢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女而死。好，在利未记18章15节也谈到，你不可和你儿子的妻子有任何的性行为。那么在利未记的20章12节谈到呢，若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这两个人致死。好，在利未记18章16节谈到，人不可和自己的兄弟的妻子呢有任何的性行为。那么利未记20章也谈到说，这种性行为是污秽的，是侮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那么在新约世许约翰呢，曾经指责当时的王希律呢，他自己娶了自己弟兄的妻子，那么他也因此遭到杀害。我们看到这个规则呢，在申命记25章呢有了新的补充，指的是当弟兄其中一个死了之后呢，那么另外一个呢可以和妻子同房， 也为他死去的弟兄呢来产生后代。好，第三类呢指的是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性的血亲。在利未记十八章十七节谈到不可漏了妇人的下体，又漏他女儿的下体，娶他的孙女或者外孙女，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那么在利未记二十章十四节，神又进一步讲，人若娶妻并娶其母，这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在利未记十八章十八节讲到，你的妻子还在的时候，你不可娶她的妹妹做她的对头。好，在性上犯罪的具体表现的第二大类呢，就是不可与行经的女人有任何的性行为。好，在利未记十八章十九节谈到女人行经的时候，丈夫不可与她同房。那么在利未记十五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清楚地讲说，女人行经的时候呢，有属灵的不洁净七天，所以这时候呢，男人如果这时候和女人同房呢，也会沾染女人的不洁净，他也不洁净七天。那么再接下来，在利未记二十章十八节又清楚地讲说，如果女人有月经，丈夫和她同房之后呢，男人和女人呢都要从民中被剪除，因为这时候男人和女人明明知道有不洁净，还要去行房事，就使不洁净呢在他们心中呢好像不在乎。那么神呢是要男人女人在他面前有敬重他的心，同时呢也是对女生的一个保护，在女生月经期间呢不可以去和他同房。好，性上犯罪的具体表现的第三大类呢，就是不可与邻舍的妻有通奸的行为。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节清楚地讲，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了自己。我们在这里面又接着讲二十章的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夫都必致死。好，在性上犯罪的具体表现的第四大类，就是神禁止男人与男人苟合。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清楚地记载，男人不可与男人苟合。那么在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清楚地记载，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那么总要把他二人都致死。在创世纪十九章记载了神用烈火灭掉索多玛这个同性恋泛滥的城市，当时罗德接待天使的时候呢，满城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晚上到你这儿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吧。可见神自己呢清楚地讲，索多玛呢他有了男同性恋的这个行为，而且是满城的人都有。所以在创世纪十九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呢，记载了神用烈火，用硫磺和火呢从天上降下来，灭掉了这个城市。当时那个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圣灵借着保罗也亲自谈到，女人不可行逆性的事情，女人和女人的性行为神是不喜悦的，是禁止的，而且男人也是如此。如果男人和男人欲火攻心，彼此贪恋，行了可耻的事情呢，他们就要承受在他们身上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们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距现在至少将近两千年。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就预言男同性恋在他们自己身上将有妄为当得的报应。今天我们看到艾滋病病毒在男同性恋身上的泛滥和不可治愈，由此我们看到了神的愤怒和当人不按着神定义的性器官的使用方法和神定义的性活动的使用范围而去从事性活动的时候呢，只能遭致神来的愤怒和神自己的诅咒。好，在性上犯罪的具体表现的第五大类，神禁止人与兽淫合。进入到十八章的二十三节，神清楚地谈到，人无论男女都不可以和兽有任何的性行为，因为这是逆性的。那么在利未记的二十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神清楚地谈到，人若遇兽迎合，总要致死他，也要杀死那兽。女人 如果用兽迎合的话呢，要杀这个女人和那个兽。我们看到神自己定义的性行为是在人之间，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是在婚姻之内。那么任何时候当人违背了神造的性器官的用途和性的规则之后呢，就带来诅咒。我们看到人因为和兽的这种迎合的行为呢，导致很多兽上的疾病呢传到了人的身上。在利未记18章24到28节，神凭着自己的权柄警告属自己的以色列人，不可效法外邦人一切所行的，这里指他们属灵的奸淫和肉体的淫乱行为。神说这样会被玷污，而且呢，如果他们也行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像以前在这个地上行这样恶事的人一样呢，被这个地吐出来，神的诅咒呢要临到他们。好，接下来在18章29到30节，神说凡行这些事的人呢，他们的处罚就是必从民中被剪除。所以呢，神提醒自己的百姓要持守神的标准，就是要以神为中心活着，在性事上面要练习对神的标准的持守，以至于他们可以在属灵的奸淫上面也可以警惕，也不让自己犯属灵奸淫的这种罪。后来神又谈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此庄重地提醒自己的百姓，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持守神自己的标准，只能是圣的。好，在利未记19章20到22节还谈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的时候，还没有被释放的时候，如果有人与他行了淫乱，那么二人呢要受处罚，但是受处罚却不致死，因为这时候这个婢女呢是他主人的财产，所以与他行淫乱的那个男人呢要在神面前献赎愆的祭。我们知道赎愆的祭呢是当人破坏了人所属的财产或者神所属的财产的时候所要献的祭。由此我们看到了神对这种情况下的淫乱还是要处罚，但是也看到了神尊重人自己所属的财产。好，在19章29节，神提醒所有的父亲不可为钱去卖自己的女儿为娼妓，不可这样辱没他的女儿，以至于地上满了淫乱，地上的人专向淫乱，他要杜绝妓女的来源。当神谈完了人所有的性活动必须持守神自己的标准之外，神又谈到人还容易犯的属灵的奸淫。这里面谈到的记载在19章利未记19章30至31节，谈到人要持守神自己的安息日，尊敬神的圣所，而且说31节谈到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至于被他们的污秽所沾染。这里面神谈到的就是人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敬拜假神，不可以有任何和假神相交的行为。在利未记20章1到8节也谈到，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摩洛是当时的一个假神，那么祭拜他的方法包括把自己的儿女献为祭，烧在这个假神面前。所以凡是这样做的呢，这种人呢就要被石头打死。而且如果有人发现有人这样做而不去报告不去处理的话呢，他要担当一样的罪，也要被处死。这里谈到当人把儿女献给摩洛的时候呢，就玷污了神的圣所，亵渎了神的名。这里谈到的是当人就是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用神的形象造的孩子献给假神的时候呢，就玷污了神自己所造的高贵的人，因此呢他就贬低了神自己的圣所所应该有的荣耀。所以呢因为人这样做呢是把假神他的敬拜呢看成和真神的敬拜一样的，所以呢是玷污了神的圣所。假神不可以和真神一样，也就亵渎了真神的名，就是神自己的圣名。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面谈到的三种现象，交鬼的、行巫术的和把自己儿女献给摩洛假神的呢，都是神绝对禁止的。而当人行这样的事的时候呢，就是 在神面前行了属灵的邪淫，因为神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妻子，而我们和他的关系就相当于夫妻之间忠贞的关系一样。当我们在神以外有了别的神的时候，就是有了假神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夫妻之间呢有了第三者，行了淫乱。在利未记的20章27节也谈到，无论男女，凡是交鬼的、行巫术的，总要把他们治死。好，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神要求属自己的人在性上胜的所有的律法。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神在这些规则背后他给我们的属灵的指引。第一呢，就是要尊重上帝对性的原始的设计。在这里面我们要再次强调，神设定的性器官的原始用途要被尊重。神设定的性活动的原始的范围是在婚姻之内，要被尊重。第三点呢，神给人的男女的原始的身份，神造男造女的这样的原始的身份呢，要被尊重。神只造了两种人，就是男人和女人。我们看到圣的含义呢，就是要以神为中心活着，而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活着。因此呢，我们要以神给我们的性去侍奉神、荣耀神。当我们尊重神自己设定的性的规则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神自己设定的性器官的原始用途去使用它的时候，当我们按照男人女人的身份去做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了神，就侍奉了神。愿神亲自带领你、引领你。好，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神在一切性事上要求自己百姓圣的法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清楚地明白神自己的心意之后，我们就是要行出来。我们今后的生活就是要以神为中心。愿神赐给我们的性能力、性器官和神赐给我们的性活动的标准，常常我们可以持守，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祝福。阿们。
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的能力遍及全地。城墙浩瀚变宽广，星星月亮在你手掌，世人算什么，你坚固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的能力遍及全地。穹苍浩瀚，无边宽广，星星月亮在你手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万军之耶和华